欢迎各位参与与内心等候。目前所有电话暂时只能收听，稍后问答环节中，如果要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记号再按一。现在的会议将会被录音，如果有任何异议，请现在挂电。现在将会交给 UBS 的 Alice，请开始。
好，谢谢各位投资界的朋友，大家午安，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电话会议。我是 UBS 科技产业研究团队的 Alice。那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晨鸿光电的总经理谢立群先生和策略长刘诗亮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首先，我会请公司对第一季的财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接下来就可以开放给线上的投资法人提问。那现在我们先把时间交给 Freddy。
好，谢谢 Alan。各位投资界的先进以及媒体的先进，大家好。很高兴，也很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2019年第一季的法说哈。那我想首先先开始，我先邀请我们公司的执行长谢立群执行长先跟大家针对第一季的营运结果做一个简报。那麻烦执行长，谢谢。
谢谢 Freddy。各位投资人以及 TPK 的好朋友大家好。TPK 报告2019年 Q1 营收312亿比预期稍微好一些，主要是因为大尺寸的平板还有 smartphone 在市占率上我们表现得比预期好。在获利率的部分，虽然 Q1 比 Q4 营收有下降，但是获利率受到产品组合的有利影响，有维持稳定，净利2400万 ，EPS 0.06元。在营业费用上，我们持续有良好的管控 ，Q1 营业费用11亿，占营收的3.5%。在 EBITDA 的部分，表现依然强劲 ，Q1 有25亿。接下来，我请策略长 Freddy 为各位进一步报告，谢谢。
好，谢谢执行长。那我想接下来我就为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的财务状况。那首先看到我们第一季的总益哈，第一季的营业额312亿，比去年第四季是下滑了26.9%，可是较去年同期呢是成长了49.4%。啊，所以其实对于业业来讲的话，公司的营业额事实上是有蛮大幅度的成长，即使在第一季虽然是一个比较淡的情况之下，那营业额下滑了，就较前季是下滑了26.9%，那可是我们的量呢，事实上是下滑，我出货量是下滑了21%，所以就是说，其实在第一季的话，我们的 blended ASP 呢，事实上是有下降。那其实这个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在于说，在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去年新款上市的这个smartphone 在第一季的时候，它的下滑的这个幅度是比较大一点，那它的 ASP 是比较高的，所以导致说整个我们这个综合的这个产品的售价事实上是较前季为低。那执行长刚才也提到哈，我们第一季整体的营业额呢，大概是跟当初的预估是差不多的。那当然相对来说，智慧型手机的量在第一季是掉的比较多的。可是大尺寸的平板电脑还有这个笔电的部分，其实都是比当初的预期还要再高一点。相对来讲，这两款产品，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良率以及效率持续的提升，导致我们的份额其实有在提高。另外就是说，这个在销售上的话，其实平板电脑似乎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季节性的因素的影响，导致说第一季其实我们在大尺寸的平板以及笔电的这部分的量是比预期的好的。比起第四季来讲，虽然营业额下滑了26.9%哈，可是我们的毛利率是3.9%，反而是比较好的一些。那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在于说我们整个产品的组合是对我们比较有利的。刚才提到说其实上我想在过去两季就有跟各位报告啊，那群就是说这个新款的智慧型手机虽然说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 可是我们的相对毛利是比较低的。那在第一季呢，这些产品，手机的产品跌的比较多，相对来说，平板以及笔电，它的公司的获利是比较好的，所以一消一涨之下，导致说虽然说我们整体营业额下滑，可是我们的获利率实际上是有回复的上升。那看到这个销货成本的部分，销货成本总额是300亿啊，那其中原物料成本呢是260亿，那比去年第四季的360亿事实上是下滑了，比例上来讲是比较多的啊，因为之前在前季的话大概是占营业额的去年第四季的话大概是原物料成本占营业额的87%。啊，这现在是掉到84%，所以是比较低的。折旧费用在第一季的时候是20亿，比去年第四季的19.6亿呢是略微上升一些。那直接接员工的成本是18亿，那比去年第四季的24亿是下滑的。当然，一方面由于员工人数比较低一些，那最主要就是在于说，去年第四季呢有提列了一部分的这个年终奖金，所以其实在第一季这些情况都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的员工直接接着员工劳工成本呢又回到了18亿的水准。到第一季结束的时候，我们总体的员工人数是23,578人，比去年年底的23,942人是微幅下降的。那针对营业费用的话，我们是还是看得非常的紧。那第一季的时候营业费用是11亿，那比起去年第四季的13亿是下滑了2亿哈，下降了2亿。那当然也是说在于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在于说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一方面有提列了一些奖金，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 factor 费用，做 factor 的就是预收账款融资的服务的费用，在第四季是比较高，在第一季是下滑了一些，所以整个营业费用的水准又回到11亿左右。扣下来的话，营业利益是1900万，那我们的 operating margin 就是营业利益率呢，大概是维持在0.4%左右。在非营业费用的部分呢，那其中利息费用是就增加了一些啊，较去年第四季的3400万增加到8600万。那去年第四季的3400万事实上是一个偏低的水准，因为我们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其实运用了相当多的这个预收贷款融资的方式，那这个融资的费用事实上是记录在这个营业费用里面的，所以那到等到第一季我们回到比较正常的借款水准的话，利息费用就有略微增加一些，再加上我们在第一季其实有多增加了一些借款来做一些金融商品的一些操作，所以说整个第一季的利息费用是有增加。不过相对来说在其他科目方面的话，我们在金融资产的一些获利呢相对来讲是可以去 offset 这个利息费用的增加。那外汇的部分在第一季是持平的，但我想我们一向都是维持在外汇的部分是维持在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策略，尽量是没有这个任何这个损益的影响。第一季的相对来说不但说我们没有不但说我们没有外汇的这个亏损，那事实上还有结合了一些利率的操作等等，导致说我们其实在第四季这个金融操作的这边的成绩还算不错啊，大概获利的部分也有将近8000万左右，7000-8000万左右。那同时我们在第一季也拿到一部分的政府的补助款，那这个部分大概是7600万。整体看起来的话，到公司的净利是2400万台币。那换算为这个每股的盈余大概是0.06元，每股0.06元。那在资本支出的方面，我们第一季的资本支出大概是4亿台币左右。啊，那我们今年的整个资本支出的预算呢，还是大概是在40亿。 那我想从第二季、第三季开始，我们新的这个奈米银线的这个产能机器设备会陆续开始进场，也大概今年的整个机器资本支出呢，大概也是集中在从第二季、三季开始的话，金额会比较放大一些。不过我想因为今年刚才提到，我们光是第一季的这个EBITDA 大概就27亿左右，所以整个今年的所有的资本支出呢，都可以被公司所营运产生的现金流来指引，没有任何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营收的结构。小尺寸的产品，也就是7寸以下的产品，包括smartphone 以及这个智慧型手表，整个营业额呢，在第一季是较前季下滑了47%，那出货量呢是下滑了30%，所以这个中间也可以看到，大概有一些这个售价的一些组合的影响。那占整体的营业额的比例呢，也是从去年第四季的64%下滑到46%，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第一季过去这几年看起来的话，都在第一季的话，通常我们也看到下滑幅度最大的产品呢就是智慧型手机，那在今年第一季也不例外。Tablet 平板电脑的部分呢，这营业额相对来讲是较去年第四季是成长的，是成长了28%，那出货量也成长了70%左右哈。那在占整体的营业额是从去年第四季的9%成长到今年第一季的16%。那笔电的产品呢，也相对来讲也是有增加的啊，从去年整个出货量呢，从去年第四季的330万台出货成长到380万台，那这个部分大概也占营业额的5%左右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哈，平板电脑以及笔电的部分，它的季节性因素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啊，再加上两个美系客户的平板以及触碰笔电的话，相对来讲在市场都是算是一个领导的品牌及领导的商品，所以它的其实市场占有率是不停的提高，那相对我们也是受惠他们的这个市占率的提高。大尺寸的产品就是大于16寸的产品，包括像 AIO 以及我们在上个月也跟京东方一起合作推出了大尺寸的电子互动式的白板的产品呢，也开始陆续要出货，那这个部分在第一季的相对来讲它的营业额的比例是数字是比较持平的，不过我们预计这个大尺寸的互动式白板以及互动式电视这个市场是非常的大哈，那我们运用我们的奈米银技术，结合中国京东方面板厂的大尺寸的面板，将在未来这一两季开始陆续有一些出货，那有比较更具体的一些产品上市的时候，我会再跟各位投资人再报告。就我们客户组成来说，我们最大的客户占我们整体营业额的55%，那这个是较前季的67%呢是下降了12%。那第二大客户也是美系的客户，大概占我们营业的21%，那这个也是较相对来讲是较前一季是有上升的，所以我们前五大客户呢，我想这个数字都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啊，大概占整体公司营业的89%，那前十大的客户呢，占公司的整体营业的93%。好，我们最后看一下整个公司的资产负债的状况。截至今年第一季末的话，整个账上的现金余额是新台币160亿，那这个包括现金以及约当现金。那除了这个160亿之外呢，我们还有结构性的一些存款，就是 structure deposit， 这个部分还有66.5亿。所以合计账上的现金以及我们做的一些理财性的存款呢，新台币的账上的加起来的话，大概是新台币227亿左右。那227亿事实上是目前是跟我们的差不多，我们的这个借款 总借款余额呢是230亿，也是差不多约当的。所以其实我们公司从过去一年多以来呢，大概维持这种净负债比，就是公司的负债且现金再来除以整个股东权益的部分的话，大概差不多是维持在一个净现金的一个水位的附近。因为毕竟虽然说公司的获利是有受到一些影响，不过我们的这个营运的现金产生的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啊。就像比如第一季的话，我们的折旧费用就有20亿左右，所以今年这个折旧费用的话大概还是会超过80亿啊。所以整个现金的水位实际上是非常的充足，再加上其实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也另外在做的一些努力，就是调整我们的整个借款的结构，就是希望尽量可以取得一些长期的贷款来稳定我们整个的资金的来源所以在到第一季结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整个长期的负债呢大概是有120亿，那短期的负债呢是110亿所以是所以整个公司的资金来源其实相当的稳定。那另外还有我们没有使用的这个银行额度的应该有另外还有将近超过10亿美金左右的额度还没有使用，所以不管是未来有任何投资的机会或者是其他的资本支出的话，公司的资金水位都不会是个问题。Current ratio 呢，我们维持在 1.49 刚才提到我们的净负债比呢几乎是零那我们大部分的银行借款都是以美金为计价的这个跟我们整个的 cash flow 状况是比较相符合的所以大概整个资产负债的状况是这样。那展望第二季的状况那我想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的最终产品还是以消费电子，尤其是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为主，那我想电子业每年五穷六绝的状况今年应该也没有什么例外第二季我想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段时间这个在于新产品推出超过半年即将进行一些库存的调整，尤其经过这个旺季之后库存会持续调整，然而新产品的上市呢可能到第三季以后，这第二季的话我们在往常的经验看起来那今年看起来也会跟过去的下滑的幅度可能会稍微好一点那预期我们第二季的营业额可能会下滑15%-20%之间那个看起来整个库存的状况水位应该是蛮低的，那我想现在就是今年就是要等到下半年新产品上市之后整个成长的动能才可以重新回来。那虽然说营业额可能在第二季会持续下滑，不过公司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借由产品组合的调整以及费用的控管，我们的目标还是希望在营业利益的部分，营业利益的话可以达到损益两平，那这是一个目标，那我们希望可以尽量达成。那即使会有亏损的话，我想亏损的幅度也是短期也是不会太大。那资本支出的方面，在第二季的资本支出金额会比较大一些，刚才有提到最主要是这个我们奈米银的第一条线的设备呢已经陆续开始进场，那货款也即将支付，所以第二季的这个资本支出的金额大概是新台币10亿元左右。好，那所以大概我想针对第一季的状况，财务的盈余的状况跟各位报告到这里。那我想接下来用很短的时间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在上个月有对外公告说我们开始跟我们的一些投资伙伴会去商讨投资日本显示器 JDI 公司那我想这整个案子目前还是在持续跟JDI 以及他的股东在进行协商的状态所以其实还并没有针对并还没有达到最后的要结论或者是 closing 的状态。那所以其实对于整个交易的模式以及我们现在还针对 公司的状况再做进一步了解，都还在持续进行中。那我想公司在考量投资 JDI 的话，最主要就是看到于说整个触控产业与面板产业的结合是实大势所趋啊。那 JDI 我想就我们的了解，它在这个不管是 LCD 的技术以及它的 OLED 的技术，其实都是领先业界的，只是说在 OLED 技术这一块，它可以说是空有武功啊，可是因为它的营运状况不是那么理想，导致说它一直没法进行大幅度的投资。那这个我想我们也是持续在了解以及探讨有没有机会啊，未来跟其他的投资方来合作的方式来看这一块。不过我想这个案子目前都还在协商的状态，所以很抱歉并没有进一步的进度可以跟各位的报告。那如果有进一步的进度的话，我想我们会依规定随时进行公告。那以上我想针对公司的营运状态以及有关 JDI 的这个案子呢，今天跟各位报告到这里。那接下来欢迎各位提问，谢谢。
好，谢谢 Freddy。 那 Operator 麻烦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提问的方式，谢谢。
好的，谢谢。接下来是问答环节，如果有发问，请按键落上的星期号再按一，并按继续录下你的姓名。要取消问题，请按电话上的信息号再按二，请稍后。
在等待大家提问的同时呢，那我这边不好意思，先帮忙一下就是二季的状况，因为Freddy刚好提到，其实二季本身是一个smartphone 产品的一个交接期，但是其实营收看起来掉15%到20%，其实是比市场预期要来得好，所以是不是有哪些产品是相对来讲是比较 outperform？
第二季我想可能会持续第一季的产品组合的状态，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也就是相对来讲 smartphone 的momentum 就是它的动能可能还是会偏弱一些，可是在平板以及笔电这一块，一方面是市场的销售状况还不错，那其实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客户的份额上，其实在过去这6到9个月我们的所拿到的订单的比例其实是不停的一直在提高的，所以这个商号也可以去 offset 一些我们因为季节因素所导致的营业额下滑。
了解，谢谢。那其实上次的 earnings call 里面其实有提到说，其实上下半年的比例大概预期是40-55，那以现在的订单能见度来看的话，我们还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 target 吗？还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调整？
我不敢讲 target， 因为毕竟有些事情是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哈。不过现在看起来，我想我们这个行业一向都是下半年比较重要一点，所以势必下半年的占整体全年的营业的比例一定会高过上半年，所以自己说是40-55还是46或者是42-58等等，这个我觉得都还有在看。
了解，谢谢。那我还有一个 follow-up， 就是在JDI 的合作这边，其实投资人比较好奇的是，就是在很多这个面板厂商里面，为什么会特别选择跟 JDI 合作而不是其他家？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那当然，您刚刚有提到说，其实 JDI 在 LCD OLED 方面其实都有比较领先的技术。那不晓得说公司还有看到什么，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 growth potential 是 JDI 可以带给公司本身的，谢谢。
我想我先回答一部分哈，待会可能要麻烦请我们警长在就策略上跟各位报告哈。我想 JDI 这个案子其实各位应该也晓得 JDI 过去这几年营运状况并不是十分的理想啊，所以其实JDI 的大股东 INCJ 就是日本的政府，其实也不停的在寻求新的投资人，希望可以进来投资 JDI， 然后同时解决公司整个营运上的一个困境。那我想台湾的公司被接触到的不在少数哈。那这次我想因为一方面我们有和几个投资人同时在评估这个案子，那我想对公司来讲，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说，我想 JDI 跟晨鸿的客户的重叠度相对来讲是算是高的。那另外就是说，那 JDI 比较擅长的其实是中小尺寸的面板， 对于大尺寸的面板，就是像电视的面板的话，相对来讲并没有那么多的涉猎。那这个部分也跟公司的整个目前的产品组合以及我们客户的所比较重视的一些产品的走向也是比较接近的。那当然就是说其他的面板厂，我想毕竟并没有要在外吸收投资人的这个计划，所以我想我们觉得这个案子是值得花一些公司的资源去做一些评估的。那其他我想整个策略上是不是也请执行长跟各位报告一下。
是，谢谢。我补充一下，就是说主要刚刚就是 Freddy 提到的就是策略的结合或者是两个公司的互补，那是两造双方有这个需求，那 JDI 就是不断的释放这种需求，那我们也就把握这个机会去把它深入的去探讨。那当然我这边其实看到的是面板业呢，其实事实上整个的面板业似乎有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所以我们也并不排除说未来在其他的机会上做进一步的评估。那这边是做一个补充报告，也就是说简单讲就是在面板业我们看到一个迹象，就是说可能会有今年里面会有很多的很热闹的事情会发生。谢谢。
了解，谢谢执行长，谢谢 Freddy。那 Operator， 我们现在开放这个线上的投资法人提问，那麻烦找问题接进来，谢谢。
好的，第一个问题来自 Jerry， 请开始。
喂 ，Freddy Management Team， 好，我是那个 Credit Suisse 的 Jerry。那我想第一个问题是不是能就这个 market share 增加的这一部分能不能再给多一点的这个指引啊，就是不知道说在这几个不同的产品您 market share 增加的幅度跟去年同期或去年第四季相比大概是怎么样。另外就是因为看到你同业就大陆的同业好像财务上就是并好像有一些这个杠杆过高的这个问题，那我不知道说这部分会不会对台湾这边的几家公司会有比较正面的帮助，就一是在这个产品价格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奈米银的部分因为现在看到更多的厂商比较积极的推出这些折叠啊或者是 foldable product， 那不知道说公司在至少近期之内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或新的进展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谢谢。
好，我先针对前面两个问题回答。那奈米银的部分的话，我想就到再请我们执行长回答。那我想针对这个 market share 就是市场份额的部分，好，那我想从客户的角度来讲，当然客户都希望说维持所有供应商之间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不过到最后其实关键是每家供应商可以拿到多少的份额，它的关键当然一方面是价格，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说是否有好的这个生产良率跟效率跟整个 turnaround time。 那在过去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一直不停的加强我们的自动化的程度，所以说以良率来说，我想 TPK 一向都是业界的领先厂商，这个都不毋庸置疑。那在我们自动化程度提高之后，我想我们整个的 cycle time， 我们的良率等等，我们相信都是高于业界的平均值。那基于这个理由，其实我们现在目前不管是在smartphone 或者 tablet 方面，我们相信我们几乎主要产品的份额都超过五成。有的甚至会更高。那甚至说在前两年因为价格竞争的因素等等，我们有一两个产品或许没有做到。那在过去这六个月的话，其实在新产品上市的时候我们也拿到相当高的份额。那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整个在技术方面是比较领先，然后在良率上也是高于同业的平均值，那也是叫客户更值得信任的。所以我很难也没有办法提供你每一个产品我们的 market share 的数字，不过 总而言之，大致而说，我们大概几乎每个主要的产品，我们的份额都有超过一半以上。那针对欧佩光的状况的话，我想毕竟我想同业竞争是在过去这几年来是常态。那其实我想我们跟欧佩光的客户的重叠度并不是那么高，当然他们一直非常积极的希望可以争取到我们大客户的订单，不过我想最近这几年来讲其实并没有达到什么显著的成效。我想产业的整合是难免的，好，那个太弱留强是所有产业的必然之道。那我想我们还是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方式在做事，不管是在客户端，在这个 financial reporting， 在财会的这个 discipline 上面，我们都是秉持我们的原则，继续尽量做到最好。那这个部分，我想可以让投资人跟我们的客户可以做到放心啊。那我们相信这个产业的整合的结果的话，到最后还是大的宏大。那我想我们就是要持续我们的努力吧。那有关在民营的部分的话，我想可能就可不可以请麻烦执行长跟投资人报告一下我们现在的进度，谢谢。
对，谢谢。在耐米银的部分，两个产品的方向，一个是折叠式的产品，一个是超大尺寸的部分。那在折叠式的产品的部分，我们持续呢跟几个重要的客人持续的在做打样，在做产品的验证啊。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啊，因为在一个新的产品、新的材料的应用上，它是需要经过充分验证的。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有一些厂商有一些产品在市场上新闻发布以后又变得受到质疑，然后又没有继续再做上市的动作。那我们的跟这几个重要客人的产品开发呢是有循序渐进，然后持续在送样，持续在做产品的开发。那我们估计在一样在年底最快年底最慢的话是明年初呢，就会有产品在市面上上市。这个是在折叠式的部分。那在超大尺寸的部分刚刚 Freddy 也有提到我们跟京东方有一起做产品发表，在3月29号。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一样有跟几个客人在做送样的动作。那超大尺寸可能会比较快，可能在 Q3 开始就会比较有量的放大。那我们对于除了产品开发以外的产能建制的准备上我们的产能建制是持续按照原来的计划在进行，在今年的 Q3 量产线就会 ready。 那在迎接超大尺寸的量产应该在 Q3 会开始慢慢的有放量的动作。谢谢。
OK， 谢谢。
Alfredo， 我们可以接下一个问题，谢谢。
好的，再次如果要发问，请按键落上的星期号再按一。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来自 Arthur， 请开始。
嗨，谢谢那个执行长还有Freddy 的分享，然后也谢谢那个 Alice 帮我们办这个线上的法说。我是花旗的 Arthur Lai， 那我想要就是请教一个 SNW 的问题，就听起来我们就是第二季就要开始就是进大概10亿左右的这个资本支出了，在这个地方。然后不知道 Freddy 这边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指引，说这个 SNW 的这个 capacity intensity 跟我们过去公司这边的整体的 capacity intensity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状况，是比较高呢还是比较低？ 我想要了解是这是一个重资产的 business 还是说是轻资产的 business。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是刚 follow 这个 Jerry 的问题，就是欧菲光这边的影响，虽然说它对于我们的客户基础不是直接的竞争，但是是不是说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一些原料的供应商对欧菲光的这个就是上账啊或信任已经 开始慢慢松动了。那这个对于我们在其他的 business 这边是不是会有一些就是 incrementally 的 benefit？ 举例来讲，我们之前有担心说我会光自己开始做这个 touch film， 那以后假如说它整合了之后，其实对就是替我的 module maker 是不利的嘛。那假如说他们这一块有转向的话，是不是对于module maker 来讲就是比较好的？那大概就是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SSW 的投资，我们现在目前是希望建制一个全产能，就是包括前面从 coding 到 patterning 到后段的切割组合、组装等等的。比起过去公司在，尤其投资在 glass fab 上的话，我想它的资本的密集度是低非常非常多的。好，那各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当年公司在投资我们的 5.5 代厂的话，大概就花了3.5亿以上美金金额。好，那我想这一次第一条线，我想我们整个投资金额事实上并不是那么高啊，应该是在2-3千万美金就可以把它建构起来啊，所以相对来说会对于公司整个财务的负担以及资金的需求来讲的话都会低很多。那等到这个产品慢慢我们第一条线开始量产了，客人接受度提高成熟之后，我想我们就会紧接着跟业界上下游的合作，因为我想任何一个新技术要成为市场的主流的话，都需要所有上下游厂商一起的支持，所以我们也会跟其他的上游，例如做 coating、做 patterning， 其他的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厂商，希望可以透过授权或者 JV 或其他的方式等等，这样子一起把产量增加，同时呢也不需要有个公司独自来承担所有的财务上的风险。所以我想未来这一两年之间，在 SNW 上所需要的资本支出的金额呢，应该都是远低于公司自己可以所产生的现金流，所以这不会是一个太大的问题。那第二个提到这个欧菲光的状态啊，那我想我一开始就说这个其实欧菲光跟公司之间的客户重叠度相对来讲是没有那么高的。那在触控这块，其实欧菲光主要的客户都是以大陆的手机厂商为主啊，所以我想毕竟这个事情发生就是欧菲光从停牌到这个发挥到这个公布这个获利警讯的话，也不过才差10天不到的时间吧，所以你问我现在有没有感觉得到，现在是没有感觉得到。好，那不过我想Again, 这个产业的整合，在任何产业来讲都是一个必须要发生的事情，那大的恒大也是所有产业不变的真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持续的会针对我们觉得可以值得去追求的一些生意以及客户的话，我们也会持续的会去接触以及争取一些其他的生意。不过我想这个影响并不是立即马上的，这个可能也需要看经过一段时间，看整个公司以及整个竞争态势的变化再来决定。
好，谢谢你啊，谢谢 Freddy， 我没有问题了。
谢谢 Operator， 我们可以开放下一个问题，谢谢。
目前没有其他问题，再次如果有发问，请按电话上的信息号再按一，请稍后。
那在等待大家问题再进来的同时，那我想再 follow up 一下就是奈米这边的进度，因为其实执行长刚刚也有提到说，其实看起来这个现在这个 foldable 的手机感觉是进展可能比大家原先想的要慢一些，那不想说公司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个前景，甚至到明年就是对公司整体的获利或者是营收的一个贡献的话，目前大概有怎么样就是比较初步的一个想法。
好，请执行长。
是，其实我们这样来看哈，foldable 这个产品， 我们认为它可能会有两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就是弯折式，不一定是能够不断的去做弯折。第二个阶段才会是真正的是 foldable 式折叠式。那第一个阶段的弯折式的话，可能我们的估计它也就是把产品做的是弯折的形状。我们认为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不至于造成太多的市场上的风潮。那要等到第二个阶段真的是能够做折叠，也就是把它关起来再把它打开。那在这个折叠的话呢，它的技术的难度会比较高。那在这个风潮也有可能比较会盛行，可是它的时间点呢应该会拉得更后面。even 在2020年呢，真正所谓的折叠式可能都不会是很大的一个量。因此呢，我们在估算2020在所谓的 foldable 或 bendable 的这部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把它估得很重啊。虽然现在才2019年的5月2020我们是还没开始做 annual plan，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在整个看市场上的发展，认为在整个 foldable bendable 的量要真的能够占有significant amount， 譬如说占到 20%、甚至超过 10%， 可能在2020都不容易发生。谢谢。
了解，谢谢执行长。Operator， 我们线上还有其他问题吗？
是的，接下来的问题来自凯里，请开始。
执行长 Freddy 你们好，我是那个达瓦凯里。那我这边其实是有一个问题想要对于这个就是 potential JDI 的投资再问一些 detail。 第一个是想要确认一下，就是我们对他投资到时候的合作范围是会包含全品项吗？因为从 JDI 自己的 proposal 看起来好像我们比较 focus 在 LC 的部分，那可是刚刚 Freddy 好像也提到蛮多 MLA 这边合作，所以想要了解一下说我们到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特别focus the display technology， 然后合作的范围跟方式大概会是怎么样？这是我第一个问题，谢谢。
目前所进行商谈的模式，我想是投资到整个公司里面，其实并不是投资哪一个特定的部门或哪一个技术啊。所以那至于说未来的发展，我觉得现在还太早啊，毕竟整个投资案都还在进行协商。所以不过我想未来技术是很重要的这一块，那我们也会绝对会列入说我们决定是否要投资的一个考量。
那第二个问题也是关于这个投资啊，就是说如果以我们现在不管是在滴滴或者是说跟他们讨论的一个进度，公司有没有一个想法大概什么时候我们可能会决定要投资或不投？那如果到时候投资以外，因为 JDI 其实它比较 focus 在中小尺寸面板嘛，那公司有提到是汽车的部分也是我们一个琢磨，如果我们看明年的话，是不是在某一块的产品我们觉得会开始有营收贡献，如果说我们在今年可以完成这个投资案的话，谢谢。
目前并没有特定的时间表，那我想这个毕竟这是一个蛮大金额的投资，那在而且也牵涉到外部的一些专业财务性投资人，所以我想在我们做到在我们真的把协商完毕谈成，以及该了解去访查的事情都做完之后，我们才会做最后的决定，所以目前都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时间表来，因为毕竟这个没办法用时间来限制这个公司的进度啦，我想我们必须要把该做的事情都要做完才行。所以现在针对你第二个问题，我也很抱歉会没办法回答，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这个事情最后的发展会是怎么样。反正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至少开始跟公司有一些接触，开始做一些比较密集的协商等等的。
OK， 谢谢。那最后一个就是刚刚执行长前面是有提到说觉得面板产业之后可能会有蛮多的变化，然后公司也会在寻求一些 potential 机会，那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大概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向，是说也会是类似这样的面板厂，还是说会比较往原料或是上下游走，就是想法上大概会是从哪个方向出发？
执行长可以请您 follow up。
是，谢谢。这个问题，我想要表达的是面板这个行业，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不止 LCD 厂even 连 LCD 又做 OLED 的厂的大厂可能都会因为都会有一些这方面的动作因为实际上现在的面板厂在韩国、在中国、在日本，那实际上是有一种供过于求的现象，所以在竞争上会加剧，再加上世代的演进 LCD 往 OLED 的发展，就会更让整个的市场充满了变数，这也是挑战，也是机会。所以我们的看法是在这种 transition 的阶段会是一个很热闹的阶段，主要来自两个原因，一个是 oversupply， 一个是技术的这世代的一个大变化。谢谢。
好，谢谢执行长跟 Freddy， 我这边没有问题了，谢谢。
谢谢。
Grace， 我们线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目前没有其他问题了。
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结束问答环节。那我现在先把时间再交还给 Freddy。
好，谢谢各位参与我们这一期的法说。我想第二季还是算是一个传统上的淡季，不过现在看起来下半年的状况，随着新产品的上市的话，应该陆续会有一些动能开始展开。那同时比较也真正耐米的部分，我想我们产线目前的进厂以及这个架构的这个 schedule 这个进度是都是照目前的这个进度在走啊，预计到年底的话应该整个产线都可以复建完成，明年初也开始量产，所以这个部分也是相当值得令人期待的。那 JDI 的部分，我想我们持续进行协商，那如果有进一步的状况的话，会跟各位再报告。好，那再次谢谢各位参加 TPK 的法说会，谢谢大家。
好，谢谢 Freddy， 也谢谢今天线上投资法人的参与。那我们今天线上法说就到这边，谢谢。
非常感谢您参与今天的会议，现在会议结束了，我们下次再会。